平安。
早上好。感谢主有机会我们一同来敬拜，也谢谢全道跟贵教会的邀请哈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将以下时间恭敬交给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星期天的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。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，恳求你的灵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呢，我在想应该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保罗讲到喜乐，腓立比书讲喜乐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主题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喜乐人生有秘诀的秘诀。用这两个字秘诀，喜乐人生的秘诀，不是我故意来取巧哈，其实是和本里面的翻译。你看到和本里面说到保罗说到十二节的结尾说他都得了秘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经文是否讲到人生的喜乐跟满足呢？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一点哈。如果大家有圣经，我们一同来翻开哈。就是因为我今天没有用PowerPoint 哈，但是我后来我就想一想，我有带 PowerPoint 呢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的都是很 powerful 的 points， 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很 power 的 points 啊，所以我们就靠着神的话。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我今天会用两个方向来跟大家来分享这几节的经文。但是从这两个方向之前呢，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。中国人的传统说积足就喜乐，积足常乐，对不对？然后古人也说到积足者富啊，就讲道理，生命上跟物质上都很丰富的，如果你知足的话，你同不同意？很快我们就说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不说我没有反对，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看看，到底我们现在在听了中国人很多的智慧在里面很有用的，但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关系呢？有没有不一样呢？还是完全一样呢？好，我们今天透过这样来思考。而知足喜乐呢，我在想怎样才算知足我们先讲，不要先讲喜乐知足，你认为什么是知足呢？也许心里面会想如果我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有得到的有失去的，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共存的一种现象有些人就看得很开的，反正无所谓心里面平安就行了，你常听到是这样因为就是说算了，人生还是不要这么勉强很多事情不要强求所以佛教也说到不是恶，不是那个好跟好坏都不试炼的，等于是与世无争嘛。那是不是知足呢？这样子有时候你没有这样什么都放在心里面呢，是平安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否是一定喜乐呢？看人嘛，怎么比嘛，对不对？就谁跟谁比嘛，我们基督徒会好一点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常常带着感谢主的心，心里面就很多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用正面的能量去看嘛，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任何一切都是感谢主是对的。但现在我们要挖深一点去看，在感谢主的背后，保罗怎样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？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呢？如果你翻开圣经，今天的经文第一句第十节就很清楚了。怎样才喜乐？靠着主。腓立比书有三个重点很重要的，喜乐是一个，靠着主是最重点。然后有喜乐，还有一个呢，就彼此的生命的，就是互相的同心这三点你在腓立比书从第一章看到结尾，你都看得到。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人生喜乐的秘诀。我们每个人都很盼望人生可以喜乐的，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怎样鼓励我们。保罗说，我靠着主大大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常常想念他，当下保罗在坐牢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保罗说，你们都很想思念我，但是只是没有机会，大概是坐牢，大概是不是常常看得到。但保罗说了一句，我并不是因着缺乏才这样说的，保罗说不是因为我要缺乏才 跟你们说你们想念我，不是。保罗说到一点，就是他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底下都可以自足，所以你一看到这段经文呢，你就看到啊，保罗好像在说喜乐就满足啊，不是不对。但我刚刚讲重点在哪里？靠着主嘛。保罗怎样靠着主呢？你看到十二节里面呢，他提到有三对的对比，你找得出来吗？就是无论在卑贱底下、丰富底下、饱足或饥饿、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就等于 ETC dot 了 etc etc， 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都满足，都得了秘诀。那当然我们知道靠着主这个很重要，保罗也说到感谢主。但是我们刚刚讨论人生的哲学，怎样才算满足，怎样才算喜乐，是否就什么都不争，好像佛教一样我们不争论就满足呢？也许有些时间可以，但是这里真的永远留在你内心，可以让你心里面可以满足，让你可以喜乐吗？保罗所说的这些好像很高的人生那种层次，就是无论怎样子他都无所谓的。哎，这样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差不多吗？但是我们看清楚，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靠着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到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十三节。所以无论怎样靠着主他就可以有这样的满足，有这样的喜乐啊。这段经文本来就讲这个，但是我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再看这段经文。其实这样的讲法在旧约圣经出现过一次，很类似的啊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们看看旧约圣经怎么看怎么说好不好。我们翻开传道书啊，怎样找呢？在这诗篇，在圣经的中间嘛，对不对？再往前就是箴言，再往前就传道书，你就看到了。传道书的第三章，你都很熟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里面第八节里面讲到十四对的对比，生有时，死亡也有时，对不对？生时有时的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等等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还有呢，撕裂有时，第七节，缝补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好和好有时。你有没有发觉很像？但全都是说什么了？这样的对比要人怎样反应呢？你看第十四节三章，传道者说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，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全敬畏的信。方向最终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其实一样的。保罗说是靠着主，无论怎样光景；传道者呢，无论怎样光景，敬畏主，因为你知道很少，你知道的不多。保罗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就看到这一点的重点，跟旧约圣经其实是两个很相同，很相同。好了，在这样基础底下，我们回到腓立比书。靠着主什么意思？所以第一点呢，我今天说从两个方向来讨论，对不对？刚刚第一个方向是知足喜乐是有真理的，背后有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我刚刚解释过了，就是我们只要靠着主 才有这个机会明白怎样得到平安跟喜乐。但是你心里面所就问我，那我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真理呢？对了，我刚开始说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好一点嘛，基督徒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啊，一切都是对的哈，中国的哲学哈之外呢，我们还懂得感谢我们的上帝。但是有没有发觉，我说我要挖深一点来看，单纯的感谢上帝还需要你有行动才行的。就等于说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每天坐在那边被动的，那你就得到这个真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感谢主呢，你也需要你的生命上面表现出来，不单只是内心的，内心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要喜乐啊！刚刚宁师的姊妹开始最后一首诗跟我听得很清楚了，喜乐是从上帝给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你是这样说吗？很对的。腓立比书保罗所说的也一样，他是靠着主才有喜乐，才有满足。但是怎样才算靠着主，这个才是经典嘛，这个才是重点在里面。今天所说了，说我们单单看腓立比书这 三节经文呢，我们就知道总体来讲腓立比书在这里怎样才靠着主得到喜乐呢，这个就是秘诀的地方在里面，就要讲到第二个方向，从喜乐到行动的源头在哪里，就是从真理到行动的源头在哪里。喜乐的源头就是你生命要活出来才行。好了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来看腓立比书，快快的来看腓立比书的喜乐的部分在哪里。首先我们翻看我们的圣经，回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保罗在里面，我们第一看到他的喜乐在哪里出现呢？第一章的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每逢思念你们，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所祷告的时候，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有没有看到祷告都可以喜乐的？哎呀，你说怎么可以？为什么祷告可以喜乐？人生就是祷告可以喜乐了吗？是的。保罗下面说到，从第一章的第七节的结尾的部分，他说到，你们，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藏在我心里，无论我在捆锁当中，是证明，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有没有看到他们一同同心这个地方在里面？保罗继续说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，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。第九节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时间很重要了，并靠着耶稣基督，又来了哦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就在主里面，就刚刚靠着主得喜乐这个字完全一样，靠着他就是在主里面的意思，结满充满了仁义的果子，这生命要结出果子啊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你的喜乐就是为别人的祷告，为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来祷告，让他们生命里面被果子所充满，他们结出果子，生命又改变了，这个很好。人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想人生怎样喜乐呢，你就发觉我这样讲的感觉啊，好像很远的感觉。牧师真的吗？我为别人祷告我会有喜乐吗？不是因为我求我自己要得到什么，我考试没有顺利度过，我工作要换的一个新的祷告神应许，这样才有喜乐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我知道神其实也很纪念我们的需要，但是怎样的祷告才合乎神的旨意，然后让你的心里面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结出来的果子呢？你为别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成长来祷告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 保罗在坐牢的时候说，我知道你们是想念我的，要说我在坐牢里跟我们也是同心的，彼此在主里面的关系，你是为了别人生命来祷告，就是因为合乎神的心意，合乎神的心意祷告。有一天的早上，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家有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，老大最近结婚了，我还是为他祷告，为他的太太祷告，我的儿媳妇祷告，希望他们好好的侍奉主。但是呢，我最近知道他们有些事情要求主，我也帮他求。早上的灵修，有时候的祷告会为他们求。那天早上我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，神的话改变我的祷告的方向。耶稣说道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的话语就在你们里面。我那天就为着这个事情为我的孩子们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，求你的话语也留在我们里面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啊。葡萄树跟枝子还记得吗？十五章的地方，那天的灵修就是得到这样的经文，我就用来祷告，之后我的心里面很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祷告对了。你说不对啊，牧师，你不是为你的儿子的需要祷告吗？你刚刚是祷告什么呢？我还是为他们的需要祷告，是为他们生命的需要祷告。那你说，牧师，你这样你太高了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让他们想的，你不祷告吗？诶，你不要忘了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。其实你还没开口之前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的祷告神知道不知道？主祷文里面耶稣怎么样为叫我们祷告，叫门徒祷告啊，你们都很熟对不对？前面三求是为到神的国度名字来祷告对不对？他的旨意成就来祷告。那后面第一求呢，耶稣叫我们的，我们御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的。信心的祷告，先求他的国，再求他的义。我明白了。所以那天早上我心里面充满着喜乐，因为我知道我这样的祷告是合乎上帝的心意，我心里面就充满喜乐。当然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或操练的话，我们有时候会想，不对啊，我在想这是 我的生命上的需要嘛，我需要这样。你可以这样祷告，没有问题的。主啊，我这次考试我要过，我要准备要做 research， 我要拿到这个 PhD， 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改换一份工作，我要做什么东西，可以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每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是耶稣叫我们祷告的。你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不知道？但是他提醒我们，先求他的国，再求他的义。这个是信心的改变了，心态的改变。你的祷告是被神所对准，不是你对准神，是神让你对准他，心里面会充满喜乐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保罗的喜乐，刚刚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他说靠着主我心里面大大的喜乐，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得到，因为靠着主有喜乐，弟兄姐妹是同心的，对不对？这三点好像个铁三角一样，在腓立比书到处都是，把整个腓立比书整个把它梳理起来了。从三个方面看，好，看第二点哈，我们从真理到行动，你的喜乐可以出现了。第二点地方，我们到第二章的地方，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喜喜的接待他。他是谁呢？以巴弗提是讲到这个同工。当时为什么保罗请腓立比的人要接待他， 也要尊重他，也要喜喜乐乐呢，欢喜快乐接待他呢？因为这个年轻的同工在是腓立比教会的同工，他被差派去到保罗那里去关心保罗，结果他病了啊，详细的时间关系我不跟你解释了，你回去慢慢看，你就知道
当下的以巴弗提心里面，他感觉好像没有完成任务。保罗就跟他写了这封信，里面提到他，他说实在要把他拆回去，因为他病的时候他也很想念你们，也担心你们去担心他。保罗说你们要接待他，要好好尊重他。其实保罗讲这句话是为到差派年轻的提摩太做个预备，因为从第二章里面你就看到他先提到提摩太，再提到以巴弗提的生病。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彼此接待的尊重为神做工的人，你心里面会有喜乐的，提醒他们。这里不是说腓立比的教会很多问题，有些解经书呢会说到腓立比教会也有问题，我同意的，哪里有人的地方哪里就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。但是你去比嘛，保罗在写这么多书信，你跟哥林多前后书比，跟加拉太书来比，腓立比好多了，是保罗非常在福音上面非常好的伙伴，供应他每一天那个生活上的需要哈。所以这里讲到喜乐的另外一个行动呢，从真理到行动，靠着主，就是你对别人的接待，接纳别人。这有两个方向我们要讨论的。第一就是在互相的侍奉生活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往往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是否可以把自己放下来接纳别人的意见？我们常常意见不一样，一点都不奇怪。是否可以放下自己来接纳别人？你要靠着主，不是靠着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主是那位创造者，我们的主也是教会的主，教会是上帝的，对不对？我常常有时候我这样说，我说你不要误解啊，我不是要这样讲呢，我就不负责任啊。做侍奉的时候没有做好，说哎没关系的，教会是上帝吧，管他了，对吧？没有这样心态，只是不要太过紧张，尽力做好，放下你自己。耶稣说嘛，背起十字架的背后的重点是舍弃你自己， deny yourself， 放下你自己，你心里面有喜乐，接待别人，接纳别人。还有包括我们都是移民移居在这里，另外一个方向是说，你们的家会不会成为常常接待别人的地方呢？开放你的家庭，接待别人，关心别人，你心里面会有喜乐。为什么？跟祷告这个完全一样的道理，因为你所做的是神喜悦的。从真理到行动，靠着主的第二点就是你来接待别人。我记得呢我们刚来澳洲，我家移民在这里20年了，刚开始都是租房子，后来我的师母呢一直在旁边就是说再想想，要想想了，不要再租了，搬了很多次了啊。我看呢一般的姊妹都会这样反应啊，特别是做太太的，我就很明白。因为我们说没有办法 settle 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就是稳定下来了，心里面都是不安嘛。好了，后来我们就去找寻找了，就是我神学毕业的那年，神就供应了我一个房子，祷告了很久，看那个房子好久都卖不动啊，没有人要的房子，其实啊我就去买。其实那房子很漂亮哦，也很大，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呢？因为它就是在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我家的房子跟高速公路的距离啊，大概是最近的地方，大概是在街里到这个墙壁这么近了，你就知道我家有多吵，习惯就好了。但是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当天的祷告我今天还记得，主啊，我要开放我的家，因为你给我有空间了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家里面的接待特别年轻人很多，有时候我两个孩子有帮助，他们是英语堂的聚会啊，很多个星期天的下午崇拜之后呢，我回到家里了，我到一开门就闻到一股很强烈的汉堡味道，然后看到门口都是鞋子， 好像开鞋店一样，二手的。感谢主，主用我们的家，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，接待年轻人。我还记得有年轻人刚来澳洲，因为他中学才来，所以他就是有那个思念家里的那种啊，他的朋友啊的，所以他就连教会都不去，他父母就很担心。我们就邀请他来家里，我们就一起 barbecue 啊。后来呢，我两个儿子跟他很有，就是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嘛，就是打打游戏机啊。后来就开始一起回去教会。后来我就为这个年轻人敬礼的那天，是我为他施洗的。他父母送了一张感谢的卡给我，其实这个一点都没有可夸的地方，但是我就看到神的功，接待别人，从真理到行动，什么是靠着主？我们讲了两样东西：祷告、接待。好，讲最后一点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完全讲了哈。我们回到第四章的地方，喜乐第一节。保罗说到：“我所亲爱的、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着主，你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靠着主，在主里面站立得稳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当下，因为有两个女童工，可能有一点意见出现哈。第二节说到：我劝有阿爹跟纯都基啊，要在主里面同心。”啊，不是闹得太不开心。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他们两个名字，也许呢，这个是跟前面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关系。特别十八节提到，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所思念的是地面上的事情啊。十九节，然后保罗说到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思念是天上的国民。喜乐来到这里最后呢，出现很重要的地方，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地面上跟天上的区别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，很多时候讲的喜乐满足都是讲到地面上的。如果你在外面碰到很多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，如果你一开始跟他讲天上的，他可能不明白。但是今天你是信耶稣的，可能有些还没认识耶稣的朋友们，希望有一天你也明白，你既然信耶稣，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死，牺牲他自己，你也知道他有一天他复活升天，他有一天会再来，对不对？教会现在在等候是他再来的时候，也是当天保罗所说的，他说我们在等候主。三章二十节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用这样的光景来提醒这两位女童工要站立得稳。也许他们当下所闹的不是一种信仰上的问题，不是说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，不是他们是这样，可能是当下给犹太人所影响教会，他们可能在处理的方式，因为腓立比书这一点没有解释得很清楚，也许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在处理犹太人在影响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当时候有些人是信割礼，对不对？行割礼，不认为耶稣的救恩是唯一的救恩，甚至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时早期教会成立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一直受犹太人的影响。也许当下这两位姊妹所争论的就是怎样处理外面进来的压力，而不是真理上的区别。所以保罗劝他们要同心，为什么？你就靠着主同心才有喜乐。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有没有看到？从祷告开始，从借贷开始，弟兄姐妹上面结出果子是我们的喜乐。所以这样的角度看下去，你终于明白今天的经文，我靠着主代代喜乐，不单只是说地面上的有跟没有都喜乐，乃是靠着主生命整体的喜乐过来，从真理到行动。天国近了，保罗说，四章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，主回来的日子快了。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，对不对？你听得明白吼？我们知道是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，就是我反正说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。但是你知道他会来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如果你信的话，你会有喜乐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会信耶稣的话，你为什么不信天国里面的赏赐呢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保罗所说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，你回去看第三章，不跟你翻，你都熟的了。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什么工程一样，有金银宝石，好，还有呢，草木禾秸，然后还要经过火的烧焰考验，然后经过考验的以后，在天上面有赏赐。因为是你们是信主的人，我才跟你这样解释。如果还没认识，可能有点距离，也希望你明白。你既然信耶稣，你就相信他会再来。你既然相信他再来的话，你的喜乐就不能单单只看到面前的。喜乐满足背后有真理，但是真理不能是被动的，真理是要行动的。我见我们 才知道主快来的日子，主要快来了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过完今天很罗直已经少了一天，对不对？再过明天再少一天，我们不晓得哪里的时间主会再降临，反正过一天我们就算少一天。主快来的意思大概这样解释是最逻辑的解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心里面预备好没有？感谢主也需要行动，也需要行动，不单只是心里面一个真理而已，成为你生命上的真理。我早上今天早上大概6:15起床，每星期天差不多，其实每天都差不多。非常感谢主人，谢谢全道为我住了一个很那个风景很美啊，早上就看得见，窗帘一打开，哇，我这个房间是正面朝东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开心啊。你知道旧约圣经了，圣殿的正门是朝东的，我就想到哇，我就看到太阳在升上来很漂亮，我还拍了这个照片，这太阳刚出来，我就发给我的家人，我说起来啦，啊，就写而已啦，没有讲嘛，我说起来啦，让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这伟大的真神创造者。我看到他吗？我看不见了。但是好像保罗所说的，他明明可见的，从他的创造里就看到他的存在，从他的规律里面就看到他怎样的恩待我们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喜乐人生有秘诀，怎样有秘诀？如果我们单单回到今天的三节经文里面，就没有完全能够明白它里面的秘诀。保罗其实是让我们全面去看，不单只是说到地面上的丰富饱足有余，不单只是这样子。保罗说到这种生命是在主里面的生命。再说什么是主里面？我刚刚解释了三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其实里面很多例子，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是向着神给你的真理为别人来祷告，你心里面有喜乐。你就说主里面要真正的开放自己来接待别人，你心里面有喜乐。你更知道天国近了，过一天少一天。你既然相信耶稣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明白什么是冠冕，什么是喜乐，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你的选择是，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金银宝石的这类，还是你要好像另外一类啊？我好像讲到金茶餐厅里面吃 A 餐跟 B 餐一样，你选择哪一个餐？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呢？因为这个是在天上有赏赐的。 所以我们的喜乐，人生喜乐的秘诀是不单单是看到今天周会的环境，就好像刚刚领事的姊妹所说的，从心里面出来的，也是从心里面带动到行动里面的。真理不是用嘴巴讲，真理是要行动出来，感受到、经验到、体会到，活在喜乐里面的人生，就是你要靠着主。我不讲了，今天三个行动你应该记得。盼望主今天透过，让我们透过这样简单的分享腓立比书，铁三角的里面，靠着主有喜乐，就是彼此之间同心。也盼望神的教会、神的家能够完完全全的实践这样的真理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让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早上在腓立比书重温主啊，你透过保罗所留下来给我们的真理。主，我们知道真理不是用嘴巴说的，真理是用生命活出来。求主来与我们同在，让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或在慕道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懂得怎样在主里面，我们愿意将生命摆在主的跟前，被主使用，我们愿意悔改归正，接纳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更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过着喜乐的生活，为着别人来祷告，在国度里面的成长，为着我们中间的同心互相的接纳，也为着天国近了，我们更愿意我们的生命成为喜乐，因为别人的成长成为我们的冠冕。主，谢谢你这样的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